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林佳龙。阿龙今天邀请到本节目自开播以来的第一位女性来宾，不过我这是第三集啦。那她的职涯非常的斜杠，是跨领域的，那现在也是知名网络节目 Amazing Talk Show 的主持人 Sandra 徐友杰。那先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跟他有特殊的关系，请大家敬请期待。来，我们请 Sandra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阿龙开杠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ndra。 刚我听到部长直呼我徐友杰名讳，我有傻眼，因为超少人直接直呼我名讳，通常都是我爸妈想骂我的时候才会说徐友杰。但大家好，我是 Sandra， 然后今天居然可以成为阿龙开杠的第一位女性来宾，我觉得非常荣幸。那小的最近是有在 Amazing Talk Show 主持一个不怎么样的节目，然后也是都讲一些废话，然后今天我希望来阿伦开杠是真的可以讲一些有意义的话，不然大家都以为我是腔妹。
好，
对，
但是我发现你的身份真的是很多啦。
还好
那你都没有说明好我们曾经有共事过。
对啊，对，我想趁这个机会请部长帮我平反一下，我可是在交通部做过口译的，因为我们的节目都常在讲一些很奇怪的对话，所以大家会怀疑说我是不是做什么正经职业。我的确是，我以前在交通部服务了将近快五年时间，然后有就是帮部长翻译过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然后才离开的。所以由部长来给我一些 credit， 我是不是是一个优良的口译员？
哎，真的超棒哈！不过我有时候很少用到你。
对，因为部长，我必须说，我最害怕就是那种英文很好的部长，每次上去都像在考试。哎，拜托，部长耶鲁的哪需要我这个小毛头？但是还是共事了之后，觉得部长对同仁都很照顾，然后也不会因为就是我们比较年轻或毛躁，然后就会对我们使以颜色。现场为什么在笑？还是部长常荼毒你们？
其实哈，因为 Sandra。他在口译的时候是坐在比较旁边，不一定在我直接这个跟贵宾之间啦。但我发现其实贵宾有时候都不太专心看我。
为什么？
我就眼光都转到你那里去。
真的，因为我亮丽吗？
对对对，我是可以保证你的翻译是信雅达都有。
你居然信雅达这种专业名词你也说得出来。真的耶，翻译就是要信雅达耶。听众不知道，厉害了吧？部长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专业术语信雅达。
可是很精准的专有名词他没有去抓到。我发现你有做功夫，就是说我因为交通部其实有一些专有名词，
是是是，
你并没有把它带过去，你就会讲出来。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你应该是口译前做很多准备。
因为我刚进交通部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两个月在背一堆东西，宽体机、窄体机、引擎什么型号背到爆炸。然后我想说，以前想说天哪，然后这还只是空的。还有你以前陆海空、邮政、观光，所以你就知道你每次这样讲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我的脑海中搜寻那些词汇，就砰砰砰跑出来。所以的确是我有微微的做功课这样。好，这是信对不对？那达跟雅是什么？达跟雅。
这个信是最重要的，要忠于嘛，原文嘛，它的意思。那其实答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用很简短的，很不多不少的字，去表达。然后雅就是说，其实你都对语言掌握到一个程度，其实是可以很美的。
蛮好意思在阿龙开杠被夸奖，真的假拍摄我的歹意熊 very bad。 但是我还是想说，居然部长讲到这么厉害的东西，我真的瞬间就变我在访问您了，不好意思，请问部长您有什么？
我是印象最深刻其实是有一次我们去厨房，贝里斯，
对，
应该是坐了将近30个小时，转机再转机，
对，
而且又可能台风天，然后台湾又有这个长龙罢工即将发动，所以你在那一次的我们的出访，就是台湾跟贝里斯建交30周年， 你那时候跟在旁边啊，因为压力一定很大，因为我事后听说，因为我对你讲了一些重话，然后好像影响你蛮深的。
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那次出访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因为当时部长是代表蔡英文总统，就是去参加我们友邦哦贝里斯的建交30周年，所以那个他的层次比较不是说哦我们出去聊聊一些相关议题，所以是有一点像是出访代表总统那种感觉，所以外交的访问。所以出去之前呢，我有一点忘了这个前提。那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美国机场转机的时候，其实大家还蛮累的，但是部长就忽然就说哎，要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然后那时候是您的幕僚嘛，然后还有我就坐在旁边，然后你可能就是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你就说我们到贝里斯的时候呢，会是他们的那时候好像是总理还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的，说要来直接来机场接您，
是，
然后在机场的时候就要有一个会议室让你们先坐下来聊一下天，然后你那时候就看了我一眼就说那我们到的时候我要用中文讲还是我用英文讲，那我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我直觉就是说，因为对我来说我的脑子就非常单纯，就是都可以啊，看部长你如果说英文我就翻，你说中文我就翻，你说英文就直接沟通，我就是说都可以，就看部长。结果你瞬间就火眼金睛向我一瞪，然后我就都醒了，我想说怎么回事，你就说我不是，你不能说都看我，我们这次是要代表出访，你要分析给我听，说这种友邦的层级的话，我应该讲什么才不会比方说失国格，但是又不会太骄傲，还是怎么样，礼貌上面来说，那这个不是正式的会议，只是说我跟他寒暄坐下来先聊一聊，那这个的性质跟层次我有没有必要讲到中文让他来翻，这个你要分析给我听啊，然后我就已经有一点吓到，然后你又讲说你们年轻人哦，我最怕听到你们年轻人，但是你如果现在跟我讲
很高兴，
现在会 so happy 如果有人叫我年轻人的话，但你当时就说你们年轻人哦真的不能没有自己的思考，你说你一定要分析给我听，然后你就会说你做事就是呢，你就这样讲，就说我做事是这样，年轻人跟我分析的，只要他不是到我觉得会出什么问题，我都会尊重，尊重专业，然后信任你们的判断，你不能再跟我说都可以，你今天出来就是幕僚，你就要分析给我听，然后说年轻人不要怕冲撞，而是要就这个事情去分析，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你真的有一点比较太严肃了，我真的都是快吓到不行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心中不会像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凶屁呀，我没有这种感觉哦我是真的觉得说我就觉得说哎，那完全不是我想象的一个逻辑的层次，然后要做大事的人就是要有这种宏观，我不是在拍部长马屁哦，我现在已经没有帮部长工作，我不需要拍马屁但我还是真的当时有学到很多，那我后来自己换的工作的时候是比较很多时候的思考，我永远记得你说的那句话，只要你分析给我听，在最糟的状况我觉得哎，都还能承受，都还可以冲撞一下的话，我会信任你们的意见去做，那我现在自己是个主管，然后我就把你这一套呢跟我的组员们讲，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主管好威风好厉害好有格局哦然后我心里面想说 Hello 这是我跟谁学的 OK， 然后他们就是很喜欢部长这样，这个故事的 end， 谢谢。
其实我的工作经验分享啦，因为我做过总统、行政院长、党主席的幕僚，甚至幕僚长。那我们幕僚要勇于要去做，就是分析跟判断，还有建议。那其实长官就是指挥官，那你就分析完可能 A 案 B 案，好，那你做什么决定会有什么结果？那他就做决定。好，就是 A 案或 B 案。那这个是分工啦，那因为幕僚如果做得越好，其实长官他就集中在做决策，
是，
这个是我的经验。那因为那一天其实我们到底下飞机，如果真的是总理来，他是层级啦很高，那我当然是代表类似总统的特使，
对，
这个时候就有国跟国的关系，
没错，
当然平常这个 social 对话是语言是还好，有时候重要的会议我们讲中文，在翻的时候我会争取一点时间，其实是要做我们怎么样去跟他互动，
对，
比如说因为我们当然希望有可能除了 外交礼仪之外有签署一些合作的事项，那些项目到底他做一个总理也许他有弦外之音，
对，
也就是说他这些之外他 care 的真的是什么。
哦，原来有这么多的那个想法，我现在看部长他对着我笑，他对着我笑，我心中发寒啊，又好像到了以前那种，哦，一直要记录你说什么，然后讲的时候又很怕翻不好这样，但是那一次的经验真的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这是部长在那一次出访带给我的很重要的回忆，对，我觉得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强势跟很恰杂波的一个人，但是这样遇到部长那一次给我就是直接的晴天霹雳，直接这样让我学了一课，我真的到现在还记得。
我真的也不知道哈，我真的要谨言慎行啊，
饭
可以乱吃，话不能乱多讲了哈。你心中的小剧场已经转了一整圈，
然后
因为说实在，我并没有去看你后来写的那个脸书，可是我们这次访问哈，我们同仁有拿给我看。
OK，
我真的也是蛮惊讶，说我讲了一句话对你这样冲击这么大。
没有啦，还有另外一篇我把它藏起来了，是在骂你的。没有啦，没有啦，我都是就是那一次真的是印象很深刻。对，
不过我是觉得跟你因为大部分都是
公
务的那个场合嘛，那我们的同仁到后来才跟我讲说，哇，你是乐团的主唱。
我是，
我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对你肃然起敬。
我会走音哦，那只是一个身份，我就是跟好朋友组一个乐团这样子，但是也是很开心的，一直长大，也就是在公务之中，公务以外，我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兴趣，我也没有放弃它，我还是有好好的好好的走那一块这样。
因为我的小孩哈是差不多那时候高中生，
对。
也是开始在迷很多乐团
哦，okay,
你有送我一片专辑吗？
对对对，有，
我就可以找个话题，
对，
跟我的女儿就聊起这个乐团的事情。
對對對，哦，那时候给你的时候多害羞啊！
不过确实啊，交通部业务很多哈，很复杂，然后挑战性也很大。那你能够在那边历练哈，我想你现在做什么事情应该都可以啦。
对对对，
那倒是我觉得就是你后来又回到哈，你自己就是说兴趣，除了乐团也主持节目，那从一个主唱到主持人的转变，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在哪里？
但是因为我已经教英文，我从大概18岁就开始教英文了，然后我也有教过补习班，就是那种强度是很高的留学考试，所以其实在补习班老师什么不会，就是 Lam 真的很会，所以一直讲会一直讲话。但是我觉得主持人比较不一样，是你要在维持自己的主持风格之外呢，还是要能让来宾能发挥他想要传达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还要引导式的对话。但是因为主持这个东西它也有一个人设在，我觉得做什么事情只要是比较是公开的对对大众啊讲讲话或干嘛，他其实都有个人设。那我觉得那个节目上面其实就是还蛮轻松愉快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困难。那我也觉得做的还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事情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不要什么，然后做的开心，不要违背自己就好了。对。
不说实在，我最近看到你会想到要找你哈，
对，
是我关心你在脸书曾经有一个分享，
对对，
有关于哈女性的
就直接说，部长就想说okay, okay. 我今天想要找我上节目，然后部长就不要好别不好意思，你直接问我什么事，对，
这个跟你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哈，或者是发言人，然后去国际交流比较没有关系，是我周边的。女性朋友其实越来越多在关心冻卵的议题，那我觉得很多人关心，但是也没有正式去表达，
对对对，
那资讯当然上网搜寻，可是确实在人生里面要做这个决定，是很多人现在都面对，那你在脸书分享你冻卵的这个事情，
对，
是什么样的经验，那有没有什么样的纠结，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考量？那冻卵之后后来的发展呢？
就是我的蛋蛋们现在在 冰冻库中很开心，对。但是前面前端呢，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诙谐诙谐的人，我完全不是那种觉得哦，我对我的人生要什么计划，我没有那么的了不起。当时是发现一件事情，其实通常我们大概过了三十几岁的时候，朋友间有时候吃饭喝酒就会那边说，哎呀，我们都还没有结婚，但是又觉得小孩很可爱，要不要动一下动一下，大家讲。可是好像你对冻卵不是很了解，你也没有真的朋友中有谁先去冻的，然后我当时是我们所有朋友中的那个第一个，但是我去动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帅 my body my choice， 不是这种感觉。当时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刚好去做体检，然后体检测到我的甲状腺的指数不稳定，也就是说我甲状腺有时候会爆冲，有的时候甲状腺会低下，所以医生那时候跟我分析，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要生小孩的打算，我完全没有考虑好。他忽然问了我一个这么沉重的问题，我说怎么了吗医生，然后医生就说你可能要开始考虑一下冻卵会比较稳定。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甲状腺有时候爆冲的话，你如果怀小孩子的话，有时候会造成他提早出来或什么，然后如果你是低下的话，会造成小朋友发育不良，尤其更不用说你那个指数会动的话，其实就是会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一点点的风险，所以我那时候二话不说，我才不管我找不找到老公，我才不管怎么样，我就赶快去动了再说。那我去动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切现在科技很进步，比我想象的简单方便很多，这也是让我蛮吃惊的。那其实我这边可以呼吁大家，就是如果女生你只要有一丝起心动念，觉得我要不要冻卵的时候，其实不用想到什么那种十万块那种感觉，你先去做很简单一个 AMH 的一个抽血的检查。 AMH 呢是测你的卵泡，就是因为它还没有成为卵子的时候有卵泡，测卵泡数量的。那通常二到五之间是正常，如果一的话就是开始老化有一些衰退，那一以下就是你的卵巢已经功能很差了，所以说你就是先去抽血验你的数值，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多囊，我在这边跟部长讨论我多囊，好，我是多囊卵巢，所以就变我很多角都可以藏滤泡，所以我的数值其实爆高，我数值到了快六，但是我那时候已经超过35岁，然后医生还跟我讲说你还可以再玩个两三年，还可以再喝酒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身体健康跟子宫健康是完完全全两件事，不会因为你健身身体非常健康，你子宫就很健康，不会，
另外的世界，
完全另外的世界。所以建议大家先去抽 AMH。那令我觉得蛮，后来我听到很多都是也是女性朋友的故事，因为我去动之后，我一直跟大家说没有那么难啦，赶快去动，赶快去动。所以有我动完之后。旁边在圈圈的圈圈，总共最后去冻卵的人将近有十几个，但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就很不一样。有人他可能才28岁，可是他的 AMH 值只有 0.6， 像这种他就是已经早衰了。所以我这次来上节目前，我有研究一下部长的那个就是补助冻卵这项政策，我觉得我非常非常赞同的一件事就是你们并没有年龄的限制，因为今天你的身体适不适合赶快做冻卵跟你几岁没有关系，你也有可能38岁你的数值还是很好，你也有可能28岁你卵巢就早衰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做法都是会框列一个年纪，对，所以我觉得这点是比较特别的。那我那时候冻也从真的开始决定要走这条路程到后来冻完，其实才2个礼拜而已。然后现在非常非常进步，就是你不用打那些什么每天都要打肚皮针啊，不用，其实你可以打一针长效，它就可以就是撑七天，所以你要一直不断就是抽血看数值。所以我给大家个数据，从我去做 AMH 的那一个抽血的那一针到我最后去麻醉然后取卵，我总共才打了12针，其实这算很少欸，抽血有时候就算1针，然后那些小针大针12针其实很 OK 的，我这么怕痛我都撑得过来，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恐怖，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女生你真的觉得你现在事业还想冲刺，你还没有去考虑到这一块，但是你又不会觉得要放弃孩子这一个可爱的生物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卵冻着，然后好好去想。对，
那是不是就说其实对于现在的女性，她面对到了婚姻可能晚婚，或职场上的工作环境她压力大，她可能没有办法这个让自己放松就去结婚生子，
对。
那也有一些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做到底会不会成或结果怎么样，
是。
可是从你的经验来讲，就你是因为对身体的检查 啊、你了解你的身体状况、嗯、然后你觉得在现在来冻卵那比较安心，你好像有一个身体的自主权，也是一种选择权，
也是也
是。那你真的是完成冻卵之后你的心情、哦、有就是觉得比较放心，还是说有什么样生活上的影
响？冻卵之后马上约出去喝酒，就觉得说、哦、两个礼拜没喝酒，就觉得说好像心中真的有像部长说卸下一个担忧、嗯、然后我会觉得、欸、我好像还争取了那么一些时间、嗯嗯嗯、那至于以后怎么用、嗯、怎么使用它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嗯、起码这个前端对我而言我就是买了一个生育的保险的概念、嗯嗯嗯、
确实啊，就是说经验的分享，然后因为除了个人 的自主权、嗯哦、那其实经济上、哦、一次要10万、
哦、那每一个人不一样，他其实如果说你的你的卵子数而且健康都还蛮好的话，我说子宫的健康的话，有人8万就可以了。嗯哼，对。然后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多数值不太好、嗯、我就一直测一直测，所以我是最后有、嗯、我还要打一些比较 特殊的营养针或什么，所以是13万。哦，对，所以其实8到13不等，可是都比以前你想象的差很多。哦，我想要分析我想要分享一个你就会知道台湾其实算很方便，在美国它冻卵要$13,000。
哇，
对，
我们的4倍多呢。
对啊，所以就是我知道很多人会比较说，可是像美国你就可以用你的卵子啦，你就可以很自由的用它啦，如何如何，但是要想你去美国冻你要13,000呢。嗯，对啊。
那像冻的时候保存啊，嗯，就是多久，然后也是一笔开销啊。
是，但是他要看你取到多少，像我取到14颗，我的14颗可爱的蛋蛋们他们现在就是每一年大概是5,000还是7,000、嗯、就这样每一年他会跟你讨说哎、嗯欸，又到了这一年咯，那他们是建议说10年之内可能要使用掉会比较好、嗯、但十年真的是一个你会想到觉得哇好像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思考我要怎么使用它。嗯，对，所以十年的话你算一算它的保存费，其实我觉得只要不是比方说经济比较困难的话，它其实能可达成的门槛是其实是相对低的。嗯，对，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嗯，对，
所以的花10万有10年、嗯哦、然后自己在这10年里面都比较没有压力，嗯，可以安心。嗯、哦、那因为有时候突然间就想婚了，嗯，我突然间就想要生了，
对，
这个时候你就多一点选择。
是啊是啊、嗯、
那你刚刚讲到说、啊、因为你有注意到我提过一个政策嘛、嗯、就是说对于冻卵的补助、不限年龄，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那如果补助3万、让他至少可以做嘛、那之后的这个保存、一年如果5,000到10,000、那如果连续3年至少初期让他、啊哦、可以减轻负担。
对、
你有注意到这个政策、你这个政策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补助，因为没有限年龄嘛、而且不是限说那个、一定是要不孕症或其他的。
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蛮特别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拜托要10万你也没有补全部好不好，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完全不用这样想，因为我觉得真的要会去认真考虑要冻卵的女生们，而且是真的已经有去做过像我刚刚说的 MH 这些检查的话，她其实对这个事情她是很认真在思索的、那他们会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做这个投资的话、他其实本身他自己的经济能力他都会有一些考量、但是刚刚部长说的，如果说我知道我可以用这个来申请一些补助，我觉得它绝对是诱因成分绝对会增加、绝对会、因为就会觉得说哎、那我还可以看别人怎么做，那既然又有这个政策的话，代表它是一个趋势，代表它你不会觉得说哎、好像怪怪，这件事情没有人在做，我真的要这样做吗？如果连首长们或政府们都出来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趋势，我们来试试看，给予你们一些支持，把它算在相对的生育政策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至于说它的比方说补助的金额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不是说小朋友你冻卵之后你就一定有或者什么，它后续当然还会有很长的配套、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是，其实台湾现在面对到少子女化，我们都说是国安问题、
对，
可是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让年轻人、他在就是说成家立业、要养儿育女的时候他可以减轻负担、这是说经济负担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是，
那 像以台北市来讲，现在人口已经降到只有245万人、
嗯、
这个一年将近三五万的减少、嗯、那当然跟年轻人的工作环境、薪资、然后住宅、以及就是如果结婚，哇，那就面对到很多的家庭的负担、
嗯、
可是你又不想保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权，
对、
欸、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是特别需要、
嗯
欸啊、因为职场的女性、
嗯
啊、也有些高龄的也蛮多、
嗯、
那这个
哇你高龄是什么意思你刚说高龄的也蛮多的我想知道您心中对高龄的定义是什么没关系，如果不 OK， 他们会剪掉。
青年都可以到45岁了、
哦，青年可以到40，那我还很青年呢、
欸。对啊，
所以你觉得、
欸、现在长寿呢？平均年龄台湾都80岁啦，
對啊、
所以联合国的这些标准啊，都要从65岁开始调整了。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比方说政策上，或是有人觉得说，哇，现在大家都保养得很好，什么40是新的30，30是新的20。可是说真的，对女生来说，这个身体的压力是有的，因为不管说你看起来多年轻，然后这个平均年龄到多老，那我今天40，我就是40啊。对我来说，我的就会去担心这一块，然后在职场上面，所以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酷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真的觉得有体谅到有抓到有 catch 到这部分女性的心理压力，
嗯哼，
这个也还蛮不错的，对，
其实要贴心一点了哈，
很贴心哦。
其实台湾的高龄化跟少子女化同时发生，
嗯，
哦、那年轻人，好、哦，我讲年轻人就是说夹三明治啊，
嗯，对啊，
夹在中间，他、嗯、是一代人要养三代人，其实那种负担必须国家的政策来帮忙，
嗯，
哦、那大概我们去调查会发现说。为什么大家不生？好、哦，就因为其实薪资太低，
嗯，
哦、然后其实你成家之后就会面对到住的问题，
嗯，
一个家庭的住宅环境跟你单身又不太一样，
对啊，
所以如果说现在要从社会福利或社会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从大概30-40岁，好、哦，就离开学校之后去职场工作的人，
嗯，
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所有的、哦、就是婚生养育、
嗯
哦、然后到就是说成家立业、哦、然后到脱老的政策、
嗯嗯
哦、那整个把它串联起来之后让大家就是说敢、哦、去结婚生子，
对，
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就是说观念的改变，我是觉得它是一个跟国安有关的政策，
嗯，
那政府就要有一些创意啦，
对，
那其实全台湾你看一年哈，我们现在是生不如死呢，
我们
生的小孩比去世的这个人还少，
对
对啊，
看你好像满脸忧愁哎、欸。因为我想说，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说不要，他们说不要太严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种政策面，然后他就超严肃，我就是觉得哇，对对对，你是不是每天睡觉都在想这些啊？像我只会想说，哦，我明天要干嘛？哦，又要早起，好痛苦。我明天想要吃哪家的冰，喝哪家手摇。所以你睡觉前你想的都是这些，是不是？如何照顾大家？
嘿，
哇、哦，这样是不是、
太不爱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觉得很辛苦哎、欸。要做大事的人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当然说真的我想再谈一下动然的这个补助的政策，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哦，拜托台湾的话你要是老公才能用啊什么，我就觉得那都是后续的事情，你买医疗保险你也不会觉得你一定会用到，要不然就是他有一个想望有个为自己买一份保障那种感觉去这样看待这个政策会蛮好的，但我只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这个政策有它的方方面面没有那么完全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没有个政策是方方面面都会完成，这最后还是到自己的选择跟相信这个政策的善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嗯、那我们年轻人这一代真的没有什么人在 care 说哦会不会结婚买房子，大家好像没有办法想那么远，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个政策会让你触动一点你的那个想法，我觉得它就会慢慢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事、嗯、我这样讲完会不会很不像年轻人部长，
我觉得
我这样像有为的年轻人对不对，
其实很成熟啦，你的
真的、哎、
你看我现在多一个讯息说你也在补习班教过
哦，
补习班常要脸消微呢，
超爱脸消微啊，
那个学生 就有些不理你，有可能
对在睡觉或什么，学校老师可以不要脸消微，但补习班的一定要，对，然后让他们就是觉得哇哈哈很好笑这样，对，但是就是当然口译员的时候也带给我很多历练，就是你翻不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要表情非常的震惊，对，但是其实私下个性是还蛮疯癫的这样，所以我就是今天也想说来闹闹部长这样子，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我以为我一直问你就可以不碰接受你的
问题，部长我想问一个比较猛烈的哦，
你说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
好，他说你刚不是说你女儿十八岁吗？
对，
然后你又说啊，我们这个动员政策补助真的没有年龄之限。他说天哪，爸爸，我要响应你政策，我明天就要去动员。OK， 你会怎么跟他说？回答不出来，你会怎么说？
我会蛮高兴的、
啊。真的假的？可是你刚刚那个，你刚刚那个 lag 大概有十秒哦，你会先吓一跳。
嘿，
然后
因为我的孩子他是很有感觉的人，他什么事情他都是就是有感而发，所以一定是有什么样的
嘿
思索过。那我就会很好奇，当然想知道。
嗯，然后但是你还是会很支持，对不对？就像你支持你的幕僚跟支持。支持我们有一些的分析，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好像蛮能聆听年轻人的，对啊，
对，
怎么会这样子？像我爸有时候就很爱骂人，就是有你这种爸爸不是很好吗？或是当大家长的话，
其实我最近哈，因为倪匡
哈，对啊，
那个去世嘛，
是
那很多人在谈他的故事，其实他有一句话就让我想起说，哇，这句话实在是太漂亮了哈，他说我们社会会进步啊，就是因为下一代哈，敢挑战上一代，
对。
那因为我年轻时候就喜欢搞学运啦、抗争啦、然后意见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时代会进步就是大家要有想法、敢去挑战权威、所以我当有一些新的观念、其实出来之后我们一般来讲就会说哎，用好像父母 或是长辈啊，你这个、这个意见、这个太奇怪了、不可行、可是教育啦，其实教育的本质是去聆听不同的声音、你不会发脾气。其实我在学者、
好难哦、
我 每次、就是看到一些、真的很，尤其在脸书里面你会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很 无理的乱骂，
对对、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人，
是
他有意见他一定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所以我会很鼓励大家去表达，但是你要懂得把它讲成稍微有逻辑性，
对啊，
跟你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以帮助他的是这个部分，可他表达出来之后跟我不一样、那我也是会尊重或放着，以后也许又跳出来，那搞不好他的事才是对的。
不然很成熟耶，我常现在有一些酸民就是新的访问的集数上就是出来之后他们会私讯我说你这集脸很胖耶、你是肥猪之类的、然后我以前会很走心，我想说真的很胖吗或什么的，后来我想说算了，有种出来比瘦啊，你们只敢躲在后面这样讲我也不需要跟你们讲什么、可是那个心态是要调整的，可是像政治人物我也每次都觉得你们超强大，因为你们真的不太可能有人百分之百就是喜欢这个人或是支持你，而且他们是会一直变的、那我这边想说如果真的不行就帮我剪掉，但我很想分享一件事情，我可以讲吗？
好
不然我们家是外省家庭长大、我从小就是你知道是外省家庭长大，所以我爷爷奶奶是会控制我们的选票说啊你们什么什么那种、对，然后我自己我是台中市人
啊，对对
对，然后当时呢我没有投你，因为我爷爷奶奶控制我，请你一定要原谅我。然后一定要原谅。然后这件事情呢，我来到台北，不是我来到台北，好像来城市这样。我进交通部 工作之后，然后遇到了你的幕僚，然后他常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他说哈，然后他还有一次在你面前说，你干嘛这么，你干嘛对部长这么好，你又没有投他，我说嘘这样。但是其实我要讲的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家庭背景长大的孩子，可是我今天想要坐在这边跟部长聊天，或是我贴身观察部长，还有部长对我很多的影响，我觉得政治有的时候是可以超越党派的，对我也尤其我们这种新生代中生代的年轻人，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思想的自由，思想的出去判断。
不，我是很有感啊，就是说，
对啊，
其实我是一个想要改变现况的人。
嗯，
那我的一生哦，都觉得只要你有心，哦，就会找到路。
是。
那甚至我跟你讲，因为如果有了小孩之后哈，一直草一点路，因为那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哦，你真的哦，每一只羊都不能够丢失嘛。所以你为了这一个孩子的成长，你要陪伴，然后倾听，然后最后给点一点扶持。其实要进到一个生命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你不是讲一堆道理，然后好像走遍天下都行得通，而是每一个人你在对待他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其实是这个是
哎呦。很暖
呢，
欸，从一个爸爸口中讲出这些话，然后我觉得哇，很暖呢，欸。但是我还没有准备要生，你刚好像在跟我在对着我的在对着微笑，然后叫我劝生，啊，我想说还好还好，我
那时候
还没
蜜月的时候
还没
可以送个
啊，你看是送那个红蛋还是什么？
对对对，
现在还没想哎，欸，所以你看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就生动了，
嗯，
那我还没有想到那块，但是不代表我已经想到那块。我才能动吧，这两件事情，嗯，所以我会觉得我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思考，这样，
嗯，
对，好啦好啦，不然不要对我劝生，
这个，
OK，
谢谢，好 Sandra 这个来分享他冻卵的经验，
嗯，
而且真的好让他自己成为一个就是自己的选择权，然后对身体的自主，然后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
是啊，
不要是太目的性，
嗯，
我现在就为了什么做什么，
对，
其实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来冻卵，
嗯，
那我们怎么把它做好，
嗯，
欸，那未来其实让它海阔天空，谢谢
部长笑出来了，真的是我很少跟部长坐这么近，我今天真的超开心了，然后我真的就是阿龙，部长要不要教我讲一下台语，这个节目到底怎么讲才标准，
阿龙开杠，
阿龙开杠，
欸，
OK， 阿龙开杠，
欸，
对，
咬字蛮清楚了，
谢谢部长，
欸，谢谢 Sandra， 还有
謝謝，
啊，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我也上了一课哦，
好，谢谢谢谢，
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好，好，我们今天很感谢 Sandra 来到节目，阿龙开杠，跟我们分享他冻卵的亲身经验，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周遭，啊，一定也有面临到，啊，这样子即将呢适合生育年龄但还没有马上就要做出决定的朋友们，啊，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个经验的参考，那也希望政府能够在政策上更支持，那大家一起为女性的自主权来共同努力，那今天的节目阿龙开杠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感谢你收听阿龙开讲，我们下次见。